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共产党说话算数与147斤黄金培养出的飞行员之死。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从凶狠的训育组长到和蔼的校长的故事。最后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告诉您，大疫当前，打疫苗不是唯一出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详细内容。朋友，如果您有到海外旅行的经历，一定会在各地的旅游景点看到过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讲真相。下面就来听一个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真实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走三退的。这是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的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曝光新任大连市政法委书记刘红的恶行，山东退休女教师杨广珍被非法庭审，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功胜利油田李龙遭警察打压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3号，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刘红被任命为中共大连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来，辽宁省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9月12号，辽宁有58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刘红任职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7年来，辽宁省有12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有72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有47名法轮功学员因起诉恶手江泽民被非法判刑，在中国大陆排名第一。辽宁省610办公室是中共辽宁省委迫害法轮功的指挥和执行机构。刘红作为省610办公室的主任，是辽宁省主导操纵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需要对他在2011年至2017年任职期间，在辽宁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死、致残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刘红任辽宁省610办公室主任期间，大连地区有丁振芳、屈辉、赵飞等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2019年7月21号报道，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0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将刘云山、刘红等首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根据相关法律将他们列入特殊名单，对他们拒发美国签证及禁止入境。美国务院官员告知，名单收悉，会审核所有提交的个人，依法处理。同时还告知，近年在中国已经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皆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3号，山东省法轮功学员杨广珍女士被临沭县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卓山，公诉人刘燕。杨广珍今年62岁，是退休教师，20多年来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修心向善，曾多次被中共非法抓捕。2005年他曾被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4月份疫情期间，他被莒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世强、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城西派出所所长王波涛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杨广珍在派出所被关铁笼子，非法身份做唾液检测等，第二天晚上被逼迫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后释放。10月中下旬，杨广珍遭莒南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构陷到莒南县检察院，后又被移交临沭检察院。庭审过程中，杨广珍当庭指出，本案是冤假错案。他在庭上详述了自己突然被不明人员拦路绑架、非法暴力搜身、被绑铁椅子、被关铁笼子等过程，以及过程中遭受的污言秽语、人格侮辱等。他着重指出他是无罪的，公诉人对他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来自北京的律师为杨广珍老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他指出，控方援引刑法300条指控当事人是不当的，现行的所有法律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中国政府颁布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 从犯罪构成的要件来看，当事人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意图，其行为更没有阻碍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控方提出的所有证据与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性。律师同时也着重指出了本案中办案人员程序违法、搜查非法的问题。杨广珍在最后的陈述中说，希望今天所有到庭的人员能分明善恶正邪，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参与迫害，毁掉自己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分局基地分局今年4月23号出动大量警力，非法抄家绑架了至少12名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与家属。5月8号，胜利油田孤岛地区出现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横幅。7月15号，孤岛法轮功学员王英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王英儿子李龙支持母亲修炼，也遭胜利油田孤岛滨海分局及朝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和多次传唤等迫害。李龙，胜利油田孤岛东丽电器公司职工，他的母亲王英今年57岁，1996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如今已20多年了。练功前，王英身体很差，有严重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严重近视眼、眼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两个多月后，身体就奇迹般的好了。看到母亲修炼前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李龙幼小的心灵对法轮功师父无比的感恩。1999年7月，中共恶手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迫害法轮功，王英坚持修炼、讲真话，不断遭受警察绑架、关押、非法劳教等迫害。从那时起，少年李龙尝尽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对母亲遭受的迫害，最初他震惊懵懂，如今已成家立业的李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学习了中国的法律，翻遍了所有的法律条文后，也没有找到法轮功违法的法律依据。恰恰相反，他发现警察对他母亲的绑架、劳教是一种无理打压，警察的所作所为才真正是违法的。从此以后，他一步一步地明白了善恶之分、正邪之理。因此，虽然母亲屡遭迫害，李龙始终相信法轮功没有错，母亲没有错，从而坚定地支持母亲修炼。2021年7月15号，滨海分局的赵鲁博等11人先后闯入李龙家，将李龙的母亲王英绑架并非法抄家，同时也将李龙劫持到公安分局非法审讯，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4小时以上。8月27号，李龙在外施工，又被警察任安远、宋明轩、马玉强和李红军带到了滨海分局朝阳派出所，再次遭到非法审讯，后被放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汽车游行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和19号，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两天的汽车游行活动，弘扬真善人普世价值。他们还在重要车站派发资料，讲述法轮功反迫害真相。游行车队从东京大道小松川公园出发，途经皇居、东京车站、银座等各大车站及繁华街，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活动期间，车队绕行东京繁华街，在热闹的人潮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神会守护善良的人等展板显得格外醒目，吸引观众驻足观看。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佐藤先生表示，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了22年，在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日本宣布紧急事态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汽车游行的方式向世人传递大法福音，希望人们了解真相后拥有美好的未来。为了参加本次活动，法轮功学员桥本先生特地从名古屋赶来，他说，利用这种方式讲真相，我觉得非常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善良的人都能知道真相，制止这场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97万。
在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共产党说话算数与147斤黄金培养出的飞行员之死》。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党说话算数与147斤黄金培养出的飞行员之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4日。近期大陆各大党媒热捧中共，说什么中共说话算数，还说中共的领导说话算数。此话一出，网友沸腾了。有民众说，共产党对我们中国人承诺的土地、选举、人权、法治、信仰自由哪个兑现了？残害、压迫、抢劫等等伤天害理之事一样没少干。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共的整人权术在历次运动中已经磨练得极为娴熟，可以说已经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先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然后突然袭击、因言定罪，再结合群众批判、无限上纲，最后是无情打击、杀一儆百，以致被迫害的人时常出现对中共有种感恩戴德的斯德哥尔摩心态而不知，甚至还认为自己有问题。1957年中共掀起整风反右运动时，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做动员报告，随后希望党员干部带头贴大字报给他提意见，帮他改正不足之处。这时人民空军杂志社政治组动心了，不知道这是中共搞的引蛇出洞，他们都被司令员的话感动了，于是政治组成员仿照人民日报社论整风要和风细雨，贴出了一张题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的大字报。时任组长李林本着对中共党的忠心，就签了自己的名字。就在3天以后，空政大院内铺天盖地满院大字报，一致声讨李林，一言定罪，李林成了空军头号右派。随后李林被关在楼上的一个废弃厕所里，窗子被钉死，有卫兵负责把守，然后大小批斗会号召群众进行批斗，接着在时任空军政委吴法宪亲自主持下，召集军委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南苑空军部队所有知识分子2000人大会，批斗了李林整整6天。批斗中把李林之前撰写的数篇论文瞬间由先进的资本统统变成了反革命罪证，给予了无情打击，谁还敢对中共说个不呢？这杀一儆百的效果立竿见影。随后的劳动改造使李林备尝了中共的所谓说话算数，每天口粮 1.8 两，每天劳动15-16个小时，文革期间再遭批斗，常常鼻青脸肿、满面流血，还被不停地要求向党交心、监督求友、互相告密，直到1979年才停止了批斗，因为已经没有政治价值了。同期还有一个被所谓引蛇出洞的实例，中共空医师飞行员汪庆凯当时为农民鸣不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不够360。于是汪庆凯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在锦州农场劳动改造，反复折磨中不堪忍受痛苦，最后上吊自杀。中共对汪庆凯的自杀不仅没有反思，反而立刻组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忆苦思甜展览会，对汪庆凯进行死后鞭尸般的污名宣讲。
农场管教是按照事先编好的解说词向全场宣讲。汪庆凯自幼和母亲讨饭度日，共产党培养他当了飞行员，全部费用折合黄金147斤，他早已忘了本，过着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杀，威胁党组织，自绝于人民。在场的工人、干部、农民工、孤儿，所谓的反党分子们，个个胆战心惊。按照当局的说法，从此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死路一条。至于147斤黄金，人们无从知道这是如何折算出来的，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党需要这么个数字。汪庆凯的悲剧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例，黑幕下的冰山之一角。其实中共要斗人都是依靠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你无论在历史上为中共做了什么丰功伟绩的事，但是当中共需要你的生命时，那些丰功伟绩就一文不值了。这就是中共的政治，一切是为了保证中共党的统治地位。中共党魁毛泽东曾经在50年代发表社论，对引蛇出洞有一番洋洋自得的评价，让大家明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除掉，这就是中共的说话算术。王玉林是原北京炮兵第六师选飞飞行员，被中共迫害了22年后总算是劫后余生。2007年王玉林感慨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是一党一人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说真话倒霉，说假话官运亨通，自此人人说假话，不敢不说假话，不说假话就发不了财，升不了官，还得去劳改作奸。有人被中共文宣洗脑后会说反右文革，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不要总揪着历史的小辫子不放。其实这是中共的愚民、控民、欺民的又一个伎俩而已，中共的宣传斗争都是围绕着中共保党的需要而动。中共1982年曾经承诺对气功等超科学现象采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的三不政策。1992年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后，因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神奇功效，在短短7年内就吸引上亿人走入修炼。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唆使下面的人在报刊、杂志、北京电视台等中共媒体上公开污蔑法轮功，公然背弃了中共自己的三不政策，并于1999年7月一意孤行地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于是江泽民亲自操控，在总政和空军组成一个20多人的专案组，对空军第一代飞行员于长兴进行隔离审查，采取诱骗、威逼、熬鹰、不让睡觉、折磨等卑劣手段，企图迫使于长兴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长兴是原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副军级的军队离休干部，共飞行30余年，国家二等功臣，主编过空军高等教学教科书，他的研究成果大大降低了中国空军的飞行事故。1992年6月于长兴老两口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很大，但是江泽民不会让这样的中共空军精英修炼法轮功，也不顾于长兴对中共空军的贡献。在2000年初秘密误判年近80的于长兴17年重刑，在军队高层造成很大反响，一些高级将领为他鸣冤，但中共迫害起好人来从不手软。同年3月中共下令把于长兴的70多岁老伴赶出空军指挥学院，并在家门上锁打封条，致使老人无家可归。中共从诞生开始一直到垂死的今天，为了保党，以残酷斗争的方式连续不断地戕害中国人。有网友说，说中共是流氓，但流氓却比他文明；说中共是土匪，但土匪却比他讲信义；说中共是黑社会， 但黑社会却比他讲规矩，说中共是刽子手，但刽子手却比他有人性，说中共是下三滥，但下三滥却比他要脸皮。中共就是一个专为祸害中国和中国人，祸害世界和人类的邪魔烂鬼。因此，唯有远离中共，才会有重生和自由的希望。如今，已有3亿7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光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从凶狠的训育组长到和蔼的校长。小学2年级的女儿从房间跑出来，真诚地看着她说，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好不好？这犹如暮鼓晨钟般的纯质童语，在张凯瑞的心湖激起阵阵涟漪，激荡不止。请听这位爸爸的人生经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凶狠的训育组长到和蔼的校长。一如往常的夜晚，张凯瑞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喝啤酒，消遣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时光。这时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从房间跑过来，真诚地看着她说，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好不好？张凯瑞愣了一下，粗声赶女儿离开。然而犹如暮鼓晨钟般的纯质童语，却在他的心湖激起了阵阵涟漪，激荡不止。台湾鸟松艺术中学校长张凯瑞谈起20年前的这段往事说道，当时我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是一个父亲啊，怎么还需要孩子教育我，叫我不要浪费生命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凯瑞校长的故事吧。我是来自台湾的凯瑞，说来很有意思，我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都说法轮功很好，而我却花了3年的时间去反对和抵制。然而这1000多个日子以来，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犹如穿石的水滴，一点一滴融化我心头的冷漠与坚冰。一开始是我妻子先接触了法轮功，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又一次切换信仰罢了，既然觉得之前的都不好，换一个也无妨。可是慢慢的，我觉察到妻子强势的个性变得柔软，长期困扰她的坐骨神经痛、尿血等疾病也逐渐痊愈。接着大女儿、二女儿、小儿子还有罹患心脏疾病的母亲都跟着妻子一起学练法轮功，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再也没有用过健保卡了，再也没有麻烦我载来载去的去医院检查了。其实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对于天地有着自然的敬畏，我认为信仰之事只要能劝人向善我都乐见其成。可有一天大女儿居然告诉我，她看到一个浅绿色圆圆的法轮在旋转，这时我开始忧心了。从小我就被大人教育要敬鬼神而远之，我知道他们是存在的，但我不去碰触，把自己顾好就行了，也不做伤天害理的坏事。可是一旦他们接触到我的孩子就不行了，那我就要保护家庭，保护孩子。我就据此提出质疑，并反对家人修炼法轮功。那段时间，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也刚刚开始了，酷刑惨绝人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席卷了上亿的中国人。与此同时，海外正义的力量也风雨无阻、前仆后继地涌进，其中包括我的妻子。他克服长途旅行的困难和疲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寻求国际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妻子出国的次数逐渐增多，我就不能接受了，我开始大发雷霆，激烈抗争，言语威胁，要将大法书籍全部丢掉，甚至拟好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给他。事情到了这一步并不是妻子希望的，因为完全是我单方面在闹，我内心感觉我在害怕失去什么。仔细想来，我发现我是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幸福的生活模式，抽几根烟，啜几口酒，看看电视，打打篮球，假日里和家人一起露营郊游，不是很惬意吗？如果我也修炼了，以后这种舒服的日子还能过吗？就这样，我一边追求着生活上的享受，一边感受着家人修炼后家中的宁静和祥和。慢慢的， 我感到心中抵触法轮功的那堵墙，就在这样的拉锯之下，开始摇摇欲坠了。有一次，妻子去参加当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为了照顾三个孩子，我不得不也跟着去了。当时我在场外很自然地叼根烟，心想上千人的场合总得有个烟友聚集地吧。可是在附近转了几圈后，却发现除了我之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抽烟。好奇之余，我仔细观察这些人的面容举止，他们看起来个个宁静祥和，仪态万方，不但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出家人外国人都有，甚至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包括医生、教授、律师等等。但是面对中共政权的压力，法轮功学员们始终如一地展现出和平理性的气度，更让我心中升起由衷的敬佩之意。我很好奇，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克服内心的私与恶，散发出善良稳定的力量。尤其看到朝夕相处的两个女儿，每天写完功课后仍然能够定下心来练功学法，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有一次，女儿和我们分享她天目看到的情景。她说，在肮脏乌黑的泥泞之中，有许多小虫动来动去，但仔细一看，他们都是人。这时法轮大法的师父伸出一双大手，从泥里把人们捞起，大家都很高兴。爸爸也在师父的大手里，可是爸爸好像不喜欢被捞起来，一直想从指缝间溜下去。女儿还看到许多人正在爬山，有人努力攀爬，不留恋美景，轻飘飘地快速上升，有人却原地踱步，拖泥带水，甚至走着回头路，而爸爸就是一副不想往上爬的样子。还有一回，女儿盯着我和妻子的婚纱照看了半晌后，很兴奋地跑去和妻子说，我看到爸爸脑壳里面有一个万字符耶，可是却被厚厚的东西包住，不像我们一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听着女儿生动的描述，我心底的细微之处被深刻撞击了。孩子天目中看到的景象和我当时的处境不谋而合，我能感受到这些情景背后所带来的讯息，真是直接弯挖我心灵深处所留恋的不舍的东西。一天，女儿清脆真诚地呼唤，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好不好？就如当头棒喝般敲碎我最后那一点残存的心墙，我终于对自己说，那就试试看吧。我听完李洪志师父的九天讲法班的录音后，隔天深夜突然一阵清醒，我明显感到小腹有个东西在旋转。妻子知道后惊喜地告诉我，那是师父正在给我下法轮。原本不敢相信的，曾一度怀疑的是迷信的事情，却在自己身上真切体会到了。当我放下成见，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后，发现自己过去的视野和思维是局限而混沌的，而《转法轮》一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增强气氛的语句，却将我带入了奥妙无穷的新天地。很多以前一直存在的疑惑，比如生命为何而来，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些从生命、宇宙、时空、万事万物，从宏观到微观的概念，在书中都有着完整系统的论述，简直令人拍案叫绝。我这才意识到，三年前的一叶障目使我错过了什么。我心里除了愧疚，更多的是感激。我很感谢大法师父没有放弃我，费尽苦心地安排许多人和事，一点一点地敲去我厚重的障碍和人的壳。原来 生命的幸福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而是为了返本归真，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这一点我终于在修炼后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对世界有了完全不同的诠释。没多长时间，我轻松戒掉了十多年的烟酒。当时我在学校担任训育组长，管理学生时难免要装得凶狠，故意制造出震慑的响声。如果遇到学生打架抽烟，更要用激烈的方式教训他们。修炼不久后，我就在厕所逮到了一个孩子躲在里头抽烟。当时我习惯性的取起两根手指头就往学生头顶敲下去，没想到一转身，我的头立刻撞到厕所的门框上，痛得眼冒金星。那一刻我马上就意识到，我是个修炼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不真不善不忍的方式去对待学生了。想到我过去花了很多心力在学生身上，管学生时我会装得很凶，会用激烈的方式去教训打架抽烟的学生，但是结果并不如意。记得一次毕业典礼后，一个我曾经用心对待的学生竟然骑着摩托车叼着烟，故意在学校门口绕行一圈给我看。现在的我从心里由衷地升起对学生的理解和慈悲，在和他们说话时，我的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每一个学生，珍惜和他们互动的机会，我会思考自己还能给予他们生命什么样深远的帮助。我感受到学生们对我不再阳奉阴违敬而远之了，而是真心的喜欢我亲近我。2013年，我开始任职鸟松艺术中学的校长。最初这所学校不论从空间环境、硬体设备还是体制法令、课程规划，方方面面可谓百废待举。这些年来，我和默默付出的老师、志愿工、家长们披荆斩棘，将一所位处旷野的偏乡学校成功转型成精致的艺术学校，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原本这里不到40名学生，如今已经有了420多名学生。在现代艺术当道的环境下，我们坚持古典正统的艺术教育和品格教育，不只为学生在技艺学习上打下坚实的基本功，也讲究内在的心性修持。我相信当孩子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变化，未来都会有很好的规划与发展。我庆幸自己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修炼，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踏实和有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更多为了别人。好，听众朋友，鸟松艺术中学校长张凯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文章。大疫当前，打疫苗不是唯一出路。朋友，我们知道当前全球爆发的疫情来自于武汉。2020年初，当疫情在武汉开始肆虐时，武汉有这样一家人，多位亲属染疫，生命危在旦夕，可后来他们全都躲过了劫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最近疫情在中国大陆十多个省份传播，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本土病例，防控措施升级，全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卷土重来，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即便是打了疫苗也难防 Delta 毒株来势汹汹。其实打疫苗并不是防止感染病毒、保护自身平安的唯一出路。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武汉人这样说，我把中共病毒泛滥武汉期间，我在武汉家人的亲身经历讲出来，希望有缘听到这些真相的民众都能够平平安安度过劫难。2020年大年初二早上八点钟左右，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侄子的电话，说他们腊月29回武汉了，我就问他们是不是都没事儿。侄子犹豫地说，我们都没事儿，大妈大伯你们都好吧。我说我们都很好，就是担心你们，你们都没事我们就放心了。侄子又说，大妈祝你们新年好，就没再说什么了。中午回到家，老伴儿就急着跟我说他弟弟给他打来电话，接着就把电话内容给我重复了一遍。弟弟说，哥，你快把你们说的那九个东西拿给我们。老伴儿说，你说的那九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呀，也不知道在哪儿，等你嫂子回来我问问他吧。弟弟说，就是那个九个能救命的东西啊。老伴儿恍然大悟说，哦，你说的是九字真言。弟弟说，对对，快点拿过来，我们等着。老伴儿说，怎么拿过去，这么远的路怎么拿呀，能拿也拿不去了，我们这边腊月29就封城了。弟弟一听说，哎呀，那怎么办呢？老伴问，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有事儿了？得肺炎了？弟弟又说，我们没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都很好。老伴想了一下说，我可以用微信发过去，救人要紧，马上发给你。等老伴说完，我也把早晨侄子打电话的事说了。老伴说，你觉得他们那边是不是有问题，感染肺炎了？我说，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当中哪一个有问题了，要不怎么那么着急。过了十天左右，弟弟又打电话给老伴说，哥，上面领导明天要强行把我们全家都弄去做检查，我们都好好的，我们不想去。老伴说，他们为什么要弄你们去啊？弟弟说，本来不想告诉你，怕你担心，你弟媳妇初二早上病得快不行了，跟肺炎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儿子就着急打电话给你们要那个九字真言，还想用车把他妈妈送到你们家去隔离呢。他在家隔离了几天之后被人举报，就弄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确诊是阳性。老伴儿说，怕什么，要把你们都弄医院去检查，去就去吧，听我的。弟弟说，其实我们都不怕了，我们全家日夜都念着呢，请求你们的师父保护，我们向你们的师父忏悔，我们全家以前不知道真相，对你们的师父对你们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现在我们都相信你们的师父，我们会没事儿的。又过了20多天，弟弟和侄子高兴地给我们打电话说，
我们全家六口人都回家了，感谢你们的师父，感谢你们去年回老家来告诉我们真相，不然我们全家就完了。故事里说的这个九字真言，指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小妹身上。2020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给小妹和两个外甥女打电话，祝福他们全家新年好。他们家住武汉，我就接着说，你们那里现在疫情最严重，全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不然的话后果不可想象。小妹一听哈哈一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信那个？我可不信，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们那个东西管用吗？请你不要再给我讲这些了，讲点别的吧。过了几天，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来我家，自然就谈起了疫情，我顺便讲了我小妹的事儿。这位同修劝我再给小妹打个电话，我听了不高兴，说我根本不想给她再打电话，她认为她自己是教师，觉得自己了不起，讥笑我们搞迷信，瞧不起我们。嘴上虽然这么说着，手上已经拨通了小妹的电话。电话响了一会儿，才听到小妹说，谢，谢谢。电话就挂断了。这时候我有点生气，就跟同修说，我说不打，你要我打，真是的。不记得过了多少天后，我梦见了小妹，醒来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小妹接到电话，马上就说，感谢你们的法轮大法师父。我就问，你怎么了？小妹说，你不知道呀，我以为你知道我今天全好了才给我打电话的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了。她说，其实你上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病得快要死了，那症状就和肺炎的症状一模一样，真的是快要死了，连拿手机的力气都没有，再想多说几句都没力气了。所以你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只能说谢谢，根本没力气多说什么。我赶紧问他是怎么好的，他说，那还有什么办法，我就和两个女儿按照你说的日夜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一天比一天好，这不我全好了，真得谢谢你们的法轮大法师父，谢谢谢谢，也谢谢你的关心。二姐，你知不知道哥哥也跟我出现一样的状况，都快要死了，他们也是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现在他也全好了。挂断电话前，小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了。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和我的家人，救了丈夫的弟弟一家，还有我的小妹和哥哥。写出我的家人的亲身经历，替家人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也祝愿听到我家真实故事的您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真相，沐浴佛恩，得到佛法的救度。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祝您平安。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梦里的期盼》。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